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学习，就是弄懂我们的心。那一开始的话，因为提到一些课题比较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哈，那基本上的这些课题呢，都会到后来都会针对我们所谓的这个病，被盗的病，就是我们以前有罪的遗害，然后到一个并发症也好，或者是一个扭曲的。一些领域，包括我们的思想呐，还有我们的情绪啊，各方面都是在这个被盗的病里面的范围哈。那我就先下一个根基，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心，心就包括很多内容，心态、心境、心情、心思各方面哦。你能想到的哦，不下二三十种哈。我们上次曾经把它挤在一起哈。那么基本上，我们在谈到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心，有个健康的心的话，就可以去扭转或者是痊愈，被医治这些其他跟着不健康的心里面有关系的一些后遗症啊，比如说像怒气的问题，或者是心思的这个没有在正轨上啊，有负面啊各方面这些哈。好，那我们也谈到说，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扭转点，就是既然信了耶稣，就不是这样了。这个是保罗，我用以弗所书第四章作为一个主轴来谈这件事情啊。那么不是这样的话，是哪样呢？以前我们是有一个虚妄的心，我们活在一个虚妄、不真实的。刚才谈姐妹她说，她带着很多的冲想，婚姻的冲想、期待，或者是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理想啦，我们的追求啦，这个很多有时候是不合实际的，不是说它是错的，但是呢，因为虚妄的话，就把我们带到虚妄的期待里面去，我们就处在一个虚妄的看法、虚妄的结果，然后我们到后来就是好像泡沫一样会破掉，所以我们会从虚妄进到很真诚的，里面不但是真的。而且是诚恳的。刚才提到爱，就是你们是有爱的。从以弗所书第四章谈到的哈。那么第二点的话，就会谈到，凡是效法世界的，哈，就是本来我们是跟这个世界学的，我们从开始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学，爸爸妈妈也是都是世界的潮流里面的一些想法，哈。以前的很早以前说，女人不用念书啦，念那么多书做什么？不要嫁给人，哈。过了一段时间说，哎。女人可以争取女权，我们也一样要念书，我们要有教育。我才不输男人啊！就变成女人扛了半边天，这个都是世界的想法，一个潮流一个潮流一直拨过来，我们就在这个潮流这样冲走了。好，那我们要从世界的想法学习里面连根拔起，变成学基督。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榜样，有一个模范，有一个标准让我们学的。我们学的对象不一样了，我们认基督为主了，我们就不认世界为我们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三点，也就是刚才谭颖姐妹先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一个实际的见证分享的。我们本来是不饶恕的，你不要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人家饶恕我就不能饶恕？没有不好，什么好奇怪的？本来我们就是不饶恕的，因为我们的自然的那个里面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即使我报不了，报复不了，至少我也保护我自己，不让你侵犯。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所谓的消极的报复有时候儿女对父母亲就这样，你知道吗？好，你现在伤害我，你现在威胁我，我现在还靠你，所以呢，我消极的报复，慢慢的从哪里开始报复？不听你的，你讲了。听到没？听了，哎，为什么还不做？反正我被处罚过后，还是他的孩子嘛，还是有饭吃，啊，那就这样子，消极的报复到一个地步，就会变得什么叛逆，或者是一个积极的报复，就是我就还你了，曾经有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子抱怨说，你为什么都不给我一点时间来看我？儿子说：“哎，奇怪了，你以前也从来不给我时间了，为什么你可以要求我给你时间呢？这是世人的 这是人一般的常情，这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这样？好，不用自卑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认耶稣为主的话，我们要把那种不饶恕的那种原来是常态，事实上是变态了，啊，是我们的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堕落后的一个新的一个无力无能所不能，我们要变成怎么样？基督的心。那么基督的心的第一个，在我们还没有谈到基督的心是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啊，就是不要耽顾自己的事，哒哒哒哒，很多一些我们所谓的道理层次。或者是条件层次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如果这个饶恕没有进去，那些就不用谈了。我们要换一个心，换成基督的心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要把所有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放在这个饶恕的事情上面？饶恕是以恩慈相待人跟人的关系，而且还有一个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是什么？是我比你多，我可以给你，我很慷慨的可以给你，因为我也很慷慨，我也已接受了神的慷慨，我可以给你。有没有一个想法说，施比受更有福？那个都是福气的一些定律了啊，一些自然律，神定的一些自然律。那我有一个怜悯的心，就是本来我可以不用给你的。你跟我要，我也不会给的。到一个地步说，我可以多多给你。接下来就是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好，这是我的三个点。那我们在这三个点里面呢，一直在往下面去演练出一些演示一些细节，会到就会针对我们的生气啦，我们的思想的问题哈，负面思想啦，或者是一些。无意的思想的这些问题啊，这些常伴。好，那我们上次再来就提到说，其实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已经赐给我们新的心，他都预备好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适应啊？就像一个人换的心脏，他也还要怎么样？看彼此能不能适应。我们的心跟基督的心。要合起来的时候，这当中要经过一个，我要不要接受？可以这样讲好了，好，就是我的身体如果不接受人家的心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好，像我们换了一个心，好，所以是已经预备了一个新心，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就到往下面看的话，就看到这个新的心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你需要对准神，他的那个律已经不一样。对准神的时候呢，就来到，我们就开始谈到这个怒气的问题。不管谈什么被盗的病态，都会跟这个神的新的心有关系，都会跟神的心有关系。神不会自己不做，要求我们要做。这跟地上的父母亲不一样，地上父母亲可以非常伪善的，我要这样讲啊。非常假冒伪善的，我知道这个是大道理，可是呢，我也知道我以前也没做到，可是我就认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应该做到，那个叫做伪善。可是神不是这样子，神只要告诉我们是对的，对我们有益的，他自己一定做到，这样够我们服了，对不对？所以他对我们的不能，他告诉我们不要接受控告，我不控告你的，我也不定你的罪的，而且呢，我有足够用不完的爱，包容你的爱，连续你的爱，有能力的爱，让你一直到你走上这一条最高的道路，平安的回到家，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以下我们所谈的。请你不要回应我说很难呐，做不到。当然，我了解为什么你这样讲，你这样想。但如果你要这样讲、这样想的话，我觉得以下我所谈的对你绝对无益。反而说，主啊，我如果没有做好，我不接受任何的控告。 你知道谁是控告者吗？撒旦魔鬼盯着我们，就像他盯着约伯一样。即使约伯已经被神所打100分了，他还是不放过，他还是有理由，还是有余地可以攻击他，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不接受控告，神不是故意要定我们的罪，而且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榜样给我们，给我们学习了。我们靠着他，圣经上在那个罗马书从8开始就告诉我们，不但脱离了，而且呢，得胜有余。好，那我们后来就开始谈到这个细节，就是关于这个生气的病态。那生气的病态呢？我们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哈，谢谢哈，
四对吧？气怒成
等一
恩。
下，我稍微有一点点连接一下哈，嗯哼，好，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一样，要用以弗所书第4章的一个概念，你需要脱下或者是弃绝，你如果衣服不脱。神不会硬扯着你把它脱掉，记得这一点，因为神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好，留在刚才那里，好吧？留在刚才那里。那所以呢，谈到这个我们要脱掉的时候，就谈到我们的生气。那到个地步呢，我们知道生气是会有的，神没有说你不能生气。所以，请你也不要告诉你的孩子说你生什么气，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被冒犯的时候，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摆出一个不接受的一个态度出来，这个是很自然的。那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不可以生气。但是问题是，这个生气后面来的后遗症是什么？怒、愤怒到恨。这个耶稣说会杀人的，而且只要怒一出来，恨一出来，就已经被定为是杀人罪了。这个是耶稣讲的啊，这个新约的时候的恩典的一个我们的新约里面的概念。所以不要以为到新约律法都不要了，事实上到新约的时候，神的律反而更难。我要这样讲更难，因为他说恨就是杀人了。以前的人还没有杀到人的时候，连那个该隐杀的人都还可以到逃城去。我们是清清楚楚的，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是杀人了。好，那我们谈到这个这个气怒成恩，为什么？因为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他对我们的这种。一个包容，他不轻易发怒，他也会发怒，我不是不会啊。那他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责备，不会永远怀怒，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是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呢，就把我们那个怒气呢倒掉，我要倒掉，然后呢，倒的越多出去，你的里面那个恩典的那个容器里面那个心那个容量。恩典就越多，不是你做得到哦，是神的恩就越多。神的恩可以让我们够用，神的恩让我们刚强，神的恩让我们做我们不可能做的，有没有？他说不管处卑贱、处富贵啊、处怎么样，我都得到秘诀，那个就是神的恩，我们自己做不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谈这个弄懂这个生气。首先，我们看到生气对我们绝对有百害无益。如果我们继续的生气，这样讲好不好？我不能说生气，所有的生气，因为我们后来谈到易怒，那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的病态的生气。所以雅各说，生气不会成就神的义了，只有真正有神的榜样的易怒、公义的气，才会成就神的心意，才会成就神要成就的。那么我现在讲的是我们所谓的血气里面。这个情绪里面，这个没有办法节制的，没有办法管理的这个部分的生气，这我们在讲的上次是谈到这个，那神就给我们一个界限，你看神那么的在培植我们是那么的细腻，好，你要生气吗？ 就像你在带孩子一样，他可以生气，可是生气给他一个界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孩子在哭的时候，不是他不能哭，好，你要哭，因为我们这是客厅，大家有人在谈话，有人在做事情，那你到你的房间去哭，等你哭完了，请你出来，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事情。类似这样就是一个规范，啊，那如果没有被训练有个规范的话，那我们就会到一个地步就，就你就泛滥了，你就没有办法，你本来是要管理你的情绪，变成你被情绪控制了，这是一个神很重要的一个点，他让我们练习怎么样做情绪。我们有一句话常常被用的，书也有讲的，就是成为情绪的主人。其实就是我们有个管理权在那里。神造我们的时候，人有管理权，有治理权，可是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就丢掉了。那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要帮助他们好好的应用他们的管理权，而不是要让他们屈服在我们的威吓之下。不能生气，为什么生气？你应该怎么样？不是这样的，训练我们可以自主。神也是要训练我们可以自主。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办？给我们定了一些规范。那首先我就跟大家说，让大家看到生气本身对我们的害处有多少啊，我就不重复了啊，这里面都有啊。事实上，我们的亏损太大，就像刚才我们不饶恕啊，其实生气里面有一个病根，就是饶恕不饶恕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啊。今天我还不谈到那里。那生气本身，它会带给我们失去察力啦，或者是让我们会扭曲我们的想法啦，我们会没有精力啦，我们也会没有耐性啦，很多很多啊，我谈过了哈，那些如果你认识到的话，就像医生跟你说，你再吃盐吃太多，你就会高血压的一样，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机警的一个警惕的一个意识到，知道说对我不好。我今天不生你的气，不是因为我要对你好，是对我不好，所以呢，我需要按着神的规范来生气。好，我们上次提到有一个易怒，耶稣的，既然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学了基督，那么基督有一个易怒，让我们看到他这个易怒里面，我们了解到自己的生气是血气的生气，是有害处的生气，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的那个怒气，他的易怒呢？是怎么样一回事？好，那么这个易怒本身有一句话，它怎么样？这个第二点，请你念一下好吗？马可福音。
耶稣在生气中有何作为？结果如何？马可福音3:5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好，这个结果很显然的。他没有因为生气，因为有易怒，等一下我们再谈易怒哈，而就忘记了他要做一件善事耶，他要做一件好事耶。那什么叫做失控的情绪？就是当我们失控的时候，什么好事、什么该做的，我们就一概不管了，对不对？可是一个易怒会让你记得我要达到我的目标，他还是医治的这一位。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一位手枯干的这一位，他可以在大家非常敌视、仇视、反对的情况下，而且他有可能会被驱逐出那个会堂的，因为他的老板是那些管会堂的，是那些很懂得经文的那些法利赛人。面对他们跟耶稣之间。他有一个选择，我是继续的跟他们守这些宗教仪式、宗教条文、宗教的这些呢，还是我要信的是一位爱我、关心我、医治我、看我为宝贝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他伸出他的手。就好了。 这里有一个重点哈，我不想再重复了，我在别的那个族群里面也是在提到，到底我们的信心跟我们被医治的关系是什么？信心是在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我们的信心大小会成就事情的大小。我一直摇神的手，他手就会一直动，不是这个概念哈。好，我不谈那个不在这里面，对不起啊，我只是说顺便谈一下啊。好，那么现在我们上次谈到耶稣的那个用一个生气的眼光怒目，使了一个眼色给那些在控告他，甚至控告到一个地步。心里面想要杀害他的这一群人的身上，后面加了一句话：“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好，那我们回到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易怒的初衷。易怒的初衷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忧愁。父母亲在管自己的儿女，很失望。很挫败、很生气的时候，其实里面你有一个很忧愁的心，因为你有爱，里面是一个非常受伤害的心。所以我说，生气是无助了，怎么办？我怎么样讲、怎么样做，你才愿意听我的？你在担心他以后这样下去会怎么样？那是一个我们心里面疼爱他。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到保罗也在对哥林多教会表白的这样的一个忧愁。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这里提到，他说他心里难过、痛苦，甚至流泪。那这些呢？为什么？因为他对他们有责备，他对他们也有生气。有一次他说：“我为你们所发的怒气是什么？就是。”是那句话怎么讲？
像是
就是
说，
他，
是一
你
个
讲，
贞洁，好像就是说，好像
对
那
对，
个
要
蛇
平
引
衡
诱
配
了
给，
夏
对
娃。
呀，对。那他前面那句话说，我为你所发的怒气是，他就是主要
愤
是为
恨，
什么愤
不
恨是怎么样？
我查一下啊。
好的，就是因为呢，他们对神不忠心，对真理不真诚，哈，等于说保罗站在神那一边，在真理那边，在捍卫真理。所以上次我提到，易怒的一个基本的动机是捍卫真理，真理是不能妥协的。但是，对于人的方面，耶稣说他忧愁，忧愁他们的心怎么那么刚硬，忧愁他们以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易怒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很基本的动机，
找到
然
那
后
一
保
句
罗
了，
，OK，你念给我们听好了。
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
所起的愤恨，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
是
像
的。
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是的，是的，好。保罗生很多这种气，你知道吗？但是是以神的易怒的这个动机跟标准来生气的，里面带着忧愁。那我们就用他下面这个话，好，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心里面是又疼又爱又痛，然后还有时候要生个很大的一个愤恨，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后面有一句话，我不是要让用这样子来让你心里面，因为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对方也会受到冲击，那对方呢也会带来忧愁。有时候我们希望借着他们的忧愁，让他们悔改，对不对？我们说会这样子哈，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我们的易怒本身，它的动机是很爱对方，爱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用一个 相反的，我们通常爱的话，我们就会抱抱啊，就会很甜蜜讲话啦，对不对？我们就会把什么都可以都给他啦。可是到一个生气的时候，全部反过来，什么都不是了。那是一个，一方面告诉我们自己说，我无力了，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起这个愤恨，让你看到多么严重。可以这样讲，所以那个里面那个忧愁、那个疼爱，你往后面看哈，一面想管教，一面责备。他说，他劝他自己，倒不如赦免吧，倒不如我也去安慰他嘛。因为我们去管教，我们去生气的时候，对方是也是需要被安慰的。OK，好。免得对方的忧愁太过，意思是说我关心对方过于关心我的心，我也很受伤害，我也很忧愁，我也很心疼。可是，一方面，我不但为他的这种不守规矩或者是不应该起了一个很激动的情绪以外，我还顾虑到易怒，就是还有这个爱的一个表达，我不如就赦免他，安慰他。最后那一句话，请你注意看。所以我劝你们，等于说他也在教这些人，有些人是站在保罗这边的，有些人是站在违抗保罗的，或者是不认同保罗的，好，或者是不合乎真理的都有了。反正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性的表达无疑的教诲，好，可是不要忘记哦，一开始保罗还是说他们是圣徒，因为他们是神所爱、所拯救的，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易怒本身里面会有一个志向，我还是一样坚决的显出我不移的爱。如果你的生气已经让你这种爱灰心，打击到一个地步，你放弃的话，那我要说，它不是易怒。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生气是会的，如果为义而生气的话，会结出来果子，一定会有它的结果。今天我的题目哈，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叫做生气的结果。生气本身，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有一个好像一个程序一样，哈，伤害也是一个过程，好了，生气也是一个过程，让它达到一个结果。哦，不是，我搞错了，对不起，我想到星期四晚上那个信心的结果，但是一样的，生气它会带来一个结果的，所以呢，保罗就劝我们说。不要到日落，不要长久的怀怒，要过夜的怀怒，而且不要犯罪，不要得罪神，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不要被试探了，好。所以，我是不是为义而生气，就在于看你有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因为我出于爱他才会这样。那上次我们也在谈这个，好像我记得我们在谈这个。做对，哈，就是我要做对的事情。一方面我生气，我要做对的事情，我要行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丧志，不要灰心，你一定会有结果。是的，我也要谈收成，一定要结果。那所以上次我们在谈到那个忧愁，耶稣怒目看着那一群，真的是很不可理喻的假冒伪善的，以为他们是。律法的标准，以为他们是最卓越的。我们现在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都听得懂，叫精英，对不对？啊，什么都是上在上之人，都是人家的榜，都是人家看起来都觉得很崇尚、很敬佩的啊，叫做精英，能力也够，背景也够，出身也够，什么都够，都是很老练的。耶稣对那一群人心里面有一个忧愁，这个忧愁就是像保罗讲的， 甚至为他们流泪。他为耶路撒冷流泪啊，他为马大、玛利亚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的主。他们相信他可以叫死人复活，却不相信他可以让死人马上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耶稣也哭啊。当然，耶稣也跟我们有情感的同理跟同情。他还故意慢了2天才去到他那里去，一点都不急。马大、玛利亚急死了，急到有地方都来不及了，就这样了。耶稣心里就很感叹的哈，我认为耶稣是很感叹的，但他心里面怎么样？那个忧愁是为了我们这些对象的不能信，不能得着神要给我们的最终那个最美的那个福分，而为我们操心，为我们焦心。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所以我就特别把上次没有讲完的，讲到耶稣的忧愁，他们的心硬的这个部分，再把它补了2个经节，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为对方流泪呢？还是在向对方咒诅呢？你是心疼他呢，还是你痛恶他呢？你是还想安慰他，宁可赦免他呢，还是宁可对方跪下来跟你求饶呢？巴不得他沉沦呢，这不一样的动机，不一样的。到个地步，你是坚定不移的爱，不管怎么样，我仍然如此对你。谈与姐妹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不是他，但是圣灵让他做得到。所以他说：“等候忍受，到的时候必有收成。”好，我们往下面移一点好了，我讲不完所有的今天的哈，但是往下面讲一点。好，等于说呢，这个怒本身、生气本身呢，可以用在一个爱之切的一个成为他的一个管道。那么这里也提到圣灵，我们谈到忧愁嘛，就是担忧啊。这个有时候像保罗说：“我为你们所发的愤恨，那个愤恨的背后是一个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这个担忧呢，就是很担心我们有一些因为这个事情让我们自己亏损的。那我先把大纲给大家。到底圣灵担忧什么呢？因为有提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叫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怀怒，是这个意思。之后呢，就有一个第四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就是不要让圣灵担忧。那么，因为第一个，我们可能会失了恩。一个基督徒如果失了恩，往下面两点，那。哎呀，这个后果实在是很不堪设想的，因为会有毒，会有苦，而且那个毒苦，如果说我自己受苦，当然不好了，也就罢了，还会出来叫众人沾染污秽，这个我们可担当不起的哈，因为耶稣讲过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比拟说，如果你的一只眼睛叫人家绊倒的话，宁可眼睛挖掉；如果你一只手叫人家绊倒的话，怎么办？宁可把它丢到海里面去。当然不是这样做的了，那是一个比拟性的一个比喻。所以，如果因为我们的苦跟毒叫人家沾染污秽的话，这个不得了，很严重的。还有一个。神给我们那个尊荣，圣灵的印记。我们原来那个新生的样式，我们那个神的形象被神再一次的扳回来，真理圣洁的形象，很尊荣的。虽然人不算什么，可是神把尊荣、荣耀、尊贵给我们的时候，可以到个地步，跟基督一样的荣耀的时候，这一些。如果失去的话，值得吗？想一想，考虑一下后果。一方面， 生气带给我们的并发症、后遗症，一方面我们要失去的不是只有我自己的亏损，而且是神用厚恩要给我们的。我们下次再继续往这两点来谈啊。所以，真正的易怒里面一定会有忧愁，一定会有啊。回到我们那刚才，对不起，回到我们一开始说，他有什么丰盛的慈爱，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就像保罗劝他自己，饶恕他吧，安慰他吧，免得他沉沦。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